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鸟类、动物和鱼类都有定时迁徙的特点，有时是为了避开不适宜生存的气候季节，有时是为了繁殖抚育下一代。总之，创造主神赐给了他所造的生物都有求生存的本能与更好活下去的目的。人也是一样，在战争灾荒地区，大规模迁移的现象非常明显。大部分情况下，人们背井离乡投奔到他处，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或为了活得更好。但从古至今，也有不少人是为了他人活得更好而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付上生命代价逆流而行。他们的共同特质是怀揣善良的梦想，拥有大爱的使命和坚定信仰。他们的理想抱负已超越了个人利益，跳出了自我范畴。在各样险恶的环境中，他们的生命散发出人性的光辉，甚至是神性的光芒。18、19世纪，许多西方宣教士放弃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听从上帝的呼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讲基督福音。虽然他们不被这个世界所纪念，但他们在中国所建的学校、创办的医院、盖起的教堂，为我们打开了真理之门，给无数人带来永恒的盼望。他们的牺牲与付出不仅成为上帝爱中国的记号，也让福音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结果。今天也有许多同样被上帝呼召成为宣教士的国人，他们效法前辈，跟随主耶稣，同样放下自己舒适的生活与丰厚的物质条件，去到偏远的穷困山区，甚至离开国门，去到战乱贫困的国家，为的是让更多的灵魂得救。他们被真光照耀，也照亮他人。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期节目里边，我们研读跟分享了创世纪的11章10到32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11章10到26节记录了从闪到他拉并亚伯兰共10代人，为神拣选亚伯拉罕埋下伏笔。创世纪给我们提供了3个家谱，第一个族谱记载了从亚当到挪亚的10代，第二个族谱则记载了挪亚3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人分散出去的70族。 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是第三个族谱，记载了从挪亚的儿子闪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显出神拣选了亚伯兰以及他的后代。在这段经文中，有几个名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二十二节的拿赫是吹走的意思，他是亚伯兰的祖父。二十四节，拿赫的儿子是塔拉。塔拉这个名字和月亮有关，反映了塔拉的父母敬拜月神。二十六节提到了亚伯兰的名字，在原文当中，亚伯兰是由亚伯和兰这两个字组成，前者的意思是父亲，或者是高举。亚伯兰是父被高举，或者是高举之父、尊贵之父的意思。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好，接着创世纪的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就记载了塔拉的家族后代。圣经记载这段历史，目的是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家谱来认识亚伯拉罕。第十二章记载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从第十二章开始，创世纪的作者用了十几章的篇幅来记录了亚伯兰的生平，描述这一位伟人跟神以及家人的关系，让我们明白神怎么样履行使亚伯兰成为大国的应许。这十几章的经文可以分成十二段，第一段是十二章的一到九节，亚伯兰蒙耶和华呼召；第二段是十二章的十到二十节，撒拉遇到危机；第三段是十三章的一节到十四章的二十四节，亚伯兰和侄儿罗德；第四段是十五章的一到二十一节，神和亚伯兰立约；第五段是十六章的一到十六节，亚伯兰娶夏甲，夏甲生以实玛利；第六段是十七章的一到二十七节，神和亚伯兰立约；第七段是十八章的一节到十九章的三十八节，亚伯兰和侄儿罗德；第八段是二十章的一到十八节，撒拉再次遇到危机；第九段是二十一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二十四节，亚伯兰蒙耶和华赐福试炼；第十段是二十三章的一到二十节，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逝世埋葬；第十一段是二十四章的一到六十七节，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娶妻；第十二段是二十五章的一到十八节，亚伯拉罕逝世埋葬以及以实玛利的家谱。好，我亲爱的朋友，现在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九节的内容，主题是亚伯兰蒙耶和华呼召。第十二章是创世纪的转折点，我们从这里开始要遇到四个人物，神将从他们的后裔中兴起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从创世纪第十二到二十三章，我们会遇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然后在创世纪的二十四章到二十六章，我们会遇到亚伯拉罕所爱的儿子以撒。接着从创世纪的第二十七到三十六章，我们会遇到蒙神拣选以及被管教的雅各，他是以撒的儿子。最后是创世纪的第三十七到五十章，那里就记载了约瑟的苦难和荣耀。认识这四个族长的事迹，对于我们了解神的救赎计划以及以色列民族的起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在下面的创世纪的各章节中，我们就要仔细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了。你可以看到，神已经显明他不再针对族群。在人类堕落之后，我们看到该隐犯了一个大罪，他犯的是什么大罪呢？他犯的那个大罪就是骄傲。他生气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献给神的祭物感到骄傲。可是当神拒绝他的祭物，悦纳他弟弟亚伯的祭物的时候，他就憎恨他的弟弟，他的憎恨就致使他去杀人，而那个罪行的根源实际上就是骄傲。我要提醒你，骄傲也是撒旦犯的罪，乃是思想上和精神层面上的罪。然后到了洪水时期，人类犯的是肉体情欲的罪。 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肉体的私欲。神要用洪水来审判人类，神确实也这么做了，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人相信他，就是挪亚。如果神再多等一代人的话，他可能会失去整个人类。神他对世人真是充满忍耐，神等了969年，那是马土撒拉一生的时间。我相信你会说了，969年应该足够给任何一个人改变思想吧。但是即使过了969年，人类并没有转向神，仍旧是公然的背叛他，坚持一个抵挡神的意志。在洪水之后，巴别塔的事件就显示出了人类没有寻求神的这个事实。在巴别塔事件之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并借此施行拯救全人类的计划。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神要建立一个民族，而针对那个民族，神要赐给他们特别的启示，也是从那个民族，神要带来救赎主。很明显的，这是神施行拯救的唯一方法。或者我这么来说吧，如果神还有其他的拯救的方法，带来救赎主仍然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可以相信神做的事始终是最好的。正如罗马书8:28，保罗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拣选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按世人的标准来看，亚伯拉罕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会如何去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呢？首先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知名度，出不出名，对吧？当然，亚伯拉罕达到了那个标准。相信很多人从电台或者是电视台里都曾经听过关于亚伯拉罕的事迹。世界上的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追溯到亚伯拉罕的身上。今天，不论是在亚洲或者是非洲，成千上万的人都确实听过关于亚伯拉罕的事，反而对于某些国家的头条新闻人物却是闻所未闻的。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记号就是有名声，亚伯拉罕当之无愧，因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衡量和识别伟人的另外一个记号就是高尚、慷慨的品格和素养。你认识比亚伯拉罕更加慷慨的人吗？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人可以跟他来去相比的。当他的侄儿罗德从巴勒斯坦地回来的时候，他让罗德选择想要得到的土地，剩下的才归自己。你想一想，在今天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边，有谁愿意这样做呢？我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在教会里边，也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吧？更何况是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商业社会里呢？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慷慨的人。你留意到他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王有多慷慨吗？亚伯拉罕告诉他们说，他不要那些战利品，就算是一根鞋带他也不拿，因为他仰望的是神。好，第三，一个伟大的人必须活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就如拿破仑所说的，他必须是一个有目的的人。一个人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与神相遇。我相信世人会同意这前三个要点，下面这一点他们不一定会同意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具备的第四个记号就是信心，他必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会发现所有伟大的人物，就算是非基督徒，他们都有自己的信念。神说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圣经记录了关于亚伯拉罕最伟大的长处，那就是他相信神。而在罗马书的4:3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由此可见，神拣选亚伯拉罕只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 以及神对世人的怜悯和慈爱，而不是在于亚伯拉罕是否具备世人所认同的有关伟人的前三种记号。好，当我们研读记载亚伯拉罕生平的这十几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向他显现了七次，每一次都是要坚固他生活的信心。这并不代表亚伯拉罕是完全的，实际上他失败了很多次。神给了亚伯拉罕四次考验，他每一次都是完全失败了，就好像西门彼得一般，他从失败中站了起来，然后拍拍衣袖，又重新再开始。我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如果神已经触动你的心弦和生命，那么即使你在途中会跌倒，但是你一定可以靠着神的话语得到安慰，并且重新振作，然后站起来重新再开始的。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圣经是怎么样记载有关他的事迹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前三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有三重应许。而实际上，这是圣经的中心所在。圣经的以下部分把这三重的应许一一的向我们来展示出来。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记载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神给亚伯拉罕三重应许的第一重就是土地。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看见一片土地，我要把这片土地来赐给你。第二重应许是国家。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三重应许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以上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三重应许。现在问题是，神有没有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神确实使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成为大国，而且可能是世界上土地拥有权最多、最长久的国家，别的民族是无法跟他们来相比的。那么第三个应许又怎么样呢？亚伯拉罕是不是叫别人得福呢？是的，他的后裔主耶稣基督叫世人得福，而且神的话语借着亚伯拉罕就临到我们。除了第一个应许之外，神已经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其他两个应许。神对亚伯拉罕说过，我要把那片土地赐给你。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在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以色列民只是进入那片土地，而没有真正的拥有它。有人就说了，神好像没有什么信用。不是的，我们不能这样说。到目前为止，三个应许中有两个已经实现了，神最终会履行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的，因为神他是信实的。正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三节记载所说的，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虽然全地都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但是创世纪的第二十三章记载，亚伯拉罕只能购买一块地去埋葬妻子撒来。其后创世纪的三十三章十九节记载说，雅各再多买了一些地。摩西五经结束时描写摩西在摩押一座山顶来遥望迦南全地。而申命记的三十四章记载说，以色列百姓准备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 关于国民和国土的应许，在摩西五经内只是部分的应验了。这五卷书遥望着将来，神的应许最终将会实现的。以色列民并没有真正拥有神要赐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势力最强盛的时候曾经拥有3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是那不是神要赐给他们的全部。以色列还没有真正拥有神所赐的土地，一方面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仍在耐心等候着每一个罪人自觉悔改归向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色列民一直背逆神的旨意。今天以色列民的确是在远离神，所以他们就一直处于被奴役、被侵略的状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并非神没有信守承诺，并非神没有兑现他的应许。事实上，神按照他说过的话来行事。总有一天，神会把以色列民都带回那片土地，但是这一切必须要按神的条件，也要按神的时间来成就。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安安逸逸地坐着听到，相信神掌管万事。我们不必为头条新闻操心，不用忧虑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因为神在掌管一切，他要按他的方法来去做工。好，现在我们根据神给亚伯拉罕的三重应许，看一看亚伯拉罕怎么做。创世纪第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当时亚伯拉罕他住在加勒底的乌尔。按新约使徒行传的第7章2到4节的记载，经文说，当时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亚伯拉罕就听从神的吩咐，就离开了他的家乡，放弃了他的事业以及乌尔的高度文明，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么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居住的地方，离开他的亲戚呢？约书亚记的第24章第2节就给了我们这个答案。约书亚记24章第2节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他们侍奉别神，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过去是拜偶像的。那时世人离开了神，如果神要拯救人类的话，他一定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是吩咐亚伯拉罕离开拜偶像的本地、本族还有父家。神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把人类完全毁灭，然后重新来过，但是神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神和挪亚立约，不会再用同样规模的洪水方式来毁灭世界了。感谢神，神他是一位有恩典跟怜悯的神，他要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好，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12章的经文。神在这里一直称呼亚伯拉罕做亚伯兰，一直到创世纪的第17章，神才替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我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来并不是完美无瑕的，然而他们的步伐却显示出他们的信心和忠诚。当他们犯罪，自然是深受其害，而当他们真正悔改时，神就预备好要饶恕他们了。曾经有一位学者他说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连串新的开始。当你研读亚伯拉罕和撒来的生平时，你会晓得什么是信心，并且学习怎么样凭信心而行。你会发现，当你坚定仰望和信靠神的时候，没有一种试探是不能胜过的，也没有一种失败会是永远的。创世纪第12章4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经文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拉罕现在就跟随神的引导到迦南地区。在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随神的引导来行事，他因信心而甘愿顺服神的安排，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效法的好榜样。创世纪12:5说，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我亲爱的朋友，或许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你和我不会觉得背井离乡甚至远渡重洋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上古时代的人来说，这比登天还难，因为离开了自己所属的团体就失去所有的依靠和安全感，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亚伯兰他深深地知道离乡背井的痛苦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一言不发，不跟神讨价还价，就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了。他带着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到了迦南地。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神呼召亚伯拉罕时就与他立约，这个约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建立大国，并使他个人得福，以及外邦人也要因他得福。今天我们被神呼召成为基督徒，就是这个约中因亚伯拉罕而得福的人。不仅如此，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更与我们立下永恒之约，我们被应许将拥有不震动的国，即天国，我们有今生世界夺不去的平安喜乐，有在永恒国度里的永生之福，我们也同样被应许成为祝福他人的人。但这所有福气的获得前提也都跟亚伯拉罕一样，就是要听从神的吩咐，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心。让我们把圣经活